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 Daniel 弟兄千呼万唤终于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Daniel 你好。
你好蒙哥，听众朋友好。
哎，怎么样，你好好用功学习了几个星期是吧？
补补课再把这个记忆力重新换出来。
很抱歉了，你好不容易把这个进化论的东西丢掉了一身轻，现在又必须为了福音的缘故再把它扛起来。
对，现在年龄也不饶人了，很多记忆力都不是很清楚。
嗯，不过这个最近在休斯顿我们必须要谈这个题目，是吧？那您当然晓得啦，这休斯顿来了一个超级展览。
Yeah, 所谓的 Lucy 哈。
对，哎，我们还是得从头说起，因为可能不见得所有的听众朋友对这东西有兴趣啊。休斯顿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特别从这个Ethiopia 我们怎么翻呢？
大陆翻成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哎呀，这个名字一听就好像不是很不像美国的两个字这么风光，是吧？
台湾叫做伊索比亚，是吧？
好像是这么回事。总之是东非的一个国家啦，
就在埃及的南边。
埃及的南边，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好像个子特别高，是吧？
对，好像出短跑名将，
很多运动健将，而且它的历史相当悠久。那这时候他们就从这个 Ethiopia 运了很多那个国家的宝贝，是有一个超级宝贝。哎，这个超级宝贝有意思，它的名字呢就是像这个美国电视这个肥皂剧的这个主角一样，叫 Lucy。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那边很常见的，以往很常见的一种猿类啊，一种
猿猴类。
对，就是一种猿猴类，它的学名也是一个猿猴，它的学名叫做 Australopithecus， 就是 Australo 就是南方的意思， Pithecus 就是猿的意思，真正的学名是叫做南方古猿。
哦，他就说它是一种猿类。
对，它完全在分类学上是属于猿类的，它的那个个子啊、体型啊，包括它的大脑的容量啊，完全是属于猿类的。
哦，这样子啊。
对，
那这个猿类有什么好展览的呢？
他们呢，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些骨头呢，觉得他有一些，哎，好像是什么直立的，可以直立行走的特征啊，他们就觉得好像，哎，这一点有点像人呐。因为一般的猿，我们想象今天的所谓猿类了，就是猩猩啊、黑猩猩啊、
大
猩
猩。
大猩
猩不是站起来捶他的胸膛吗？
对呀，他们可以站的，对呀。
他高兴他就站着，他不高兴他就趴下嘛。
对，但是呢，他们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么几块骨头嘛，他们就觉得这几块骨头比那个猩猩的骨头呢，要可能要更直一点。他们就推测说，这个 Lucy 呢，可能很经常他会站起来走路。
哎，你这个光讲到现在，你至少已经用了十个可能，你这你讲的可能是因为你不信才说可能，还是他们也这么说可能？
他们也这么说，因为你想，对啊，谁看那个骨头都是只能去猜测嘛。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骨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猿，它是有什么样的毛病，它才这样子走路的，这个谁都不知道的。这就是所谓古人类学哈，古生物学。那如果研究到所谓人类的起源的这个古人类学，一个最大的悲哀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性的学科，大概你可以说90%到95%的程度，全是都是在那边猜测的。
可是他们是专家呢。
专家只要想象力丰富一点哈，你见的骨头多一点，然后你比较的类型多一点，然后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推测尽可能的说的天衣无缝啊，尽可能的所谓可以让这个骨头能够说明别人挑不出太多的毛病来的话呢，这个就好像是能够被相信进化论的人接受。对，
所以这个骨头可以照我们中国人讲，纯粹是个贱骨头。
对，
可是他要是碰到个慧眼识英雄的，能够给他说的天花乱坠，他这一下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 宝贝，
对，
对吧？
对、
哦，那这个骨头，这个 Lucy 这是谁捡到的？谁挖出来的？
啊，这个人现在还在美国，他是美国人，他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嗯，
他现在是这个所谓的人类起源研究所的所长啊，他的名字叫 Donald Johansson， 他是一个瑞典裔的美国人。他当时是1974年11月份，可能也是刚刚毕业没有多久吧，就是也是一个年轻人，嗯嗯，对，然后可能也是充满朝气啊，也是想一举成名啊。
让我想起来那个北大毕业那个学生，他。
北大毕业的那个学生生不逢时啊，他呢是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跟法国的一个联合的考察队到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埃塞俄比亚这边有一个叫做哈达这么一个地区，是在埃及的南边。然后呢，你知道从
南边，
哎，从他这个地方一直穿过那个红海，
嗯，
经过那个埃及和那个西奈半岛之间那个红海，然后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死海。它是一条地质学上的一条那个最著名的叫做东非断谷 （Rift Valley）， 就是一个大的断裂带哈。
嗯嗯，
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个断裂带。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看见一些显露出来比较好的一些地层。
哦，就有点像大峡谷，是不是？
哎，有一点点像大峡谷。
你可以到底下去看到一些地层底下的东西。
没错，但是呢，它没有那么壮观就是了。因为，其实你到它那个裂谷的那个地区的话，你能看见很多丘陵啊、山谷啊、平原呐、啊，哈。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别的一片的低洼地。它叫做 Alpha Depression、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被人发现了有很多的动物的化石，
很多动物的化石，好。
因为在非洲哈，这个在20年代的时候呢，有人在那边找到一些所谓的这个啊猿的，他们当时叫猿人了，的一些这个骨头。所以呢，后来东非这个地方就一直被这些所谓古人类学家当作一个重点发掘的地区。
哦，
只要有一个地方有出产化石，马上就有一大批的这个古人类学家去探索。嗯，
探索。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今天，你知道在大连呐、啊，在内蒙古交界的那片地区呢，发现了一些什么鸟类啊、恐龙的化石啊，哦，很多的那个化石贩子啊，很多的那个古生物学家都去那边去，一样的。
哎，这个骨头跟那个很出名的那个 Dr. Richard Leakey
啊，他们两个是两个对头。
Richard Leakey 对头，
对 Leakey 就是后来我说最早的是那个叫做Raymond Dart 那个人，他是在1924年在南非哈找到的一个南方古猿的那个头骨，那他是个开始。然后到后来到了40年代50年代，尤其是50-60年代的时候，那个就是著名的 Leakey family， Leakey 这个家族了。最著名的是那个 Louis Leakey， 还有他的太太叫做 Mary Leakey 哈，他们找到了一些那个化石，然后找到了所谓一些直立人呐、啊，还有一个叫做Habilis， 就是翻译成 handyman， 就是好像能够找到一些曾经用过工具的一些
工具的能人是吧？
哎，那个化石他们是
这个 Lucy 不是 Leakey 他们发现的。
对，不是
啊、哦，我一直以为 Lucy 是 Leakey 他们发现的，
不是 Leakey 他们就强调说他们发现的那个是这个 missing link， 是这个中间的过渡的人和猿之间过渡，
哦、所以他特别特别的出名。
哎，然后后来呢，这个这位先生 Johansson 这位先生呢，他呢找到了这个 Lucy， 他们根据当地的那个地层啊，就是他找到的这个 Alpha 这个地层那边一些地质学上的一些这个石头用来判断的话呢，说是有300多万到500多万年之间的，那这个时间呢就大大的超过了像 Leakey 他们找到的那些化石的年代。哦，
所以他们这个别苗头比武功，就是说谁找的骨头他那个时间更早更远是吧？
对，他们想去找更最远的那个源头。他的这个 Lucy 哈，他就认为他是属于猿和人共同的祖先。
好，猿和人共同的祖先，呵，
或者这么讲好了，就是今天的猩猩、大猩猩、黑猩猩，
也都是从他来的。
哎，是从他来的。
那他找到这个 Lucy 的时候，他找到多少片骨头呢？
他当时在那个地方其实花了好几个礼拜哈，他们一共找到好几百片骨头，在一方圆其实蛮大的范围找到的骨头。那是找到了好几百片，但是当时他们把这些骨头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这些骨头没有重复，就是所以呢他们就推断说这个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个体，但是这个只是个推断而已了。
就剩来了多少？
休斯顿他们就应该是把这个拼起来的所有的这个骨头哈，
嗯，
就是各位置的这些骨头拼起来他们都拿过来了。他们计算现在就是报纸报章杂志都这么宣传的，就是说它是 40% 完整，嗯，skeleton 就是 40% 完整的这个整个全身的骨架。
它的头上有几片呢？
具体的数目我还不是很确切的知道，其实你看他的那些照片啊什么，你可以发现他其实没有多少片的。
照我看他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因为啊，我有特别的原因，等一下再说，但是我就不愿意去，一方面他要我20块钱，是吧？20块钱去朝圣，那干什么呢？我看到我也看不懂。可是我看他的照片，他就是个下颌骨，
对，就是，
对吧？
下巴
根本连他的眼坑什么都不在，
没有
花都不在，头盖骨也不在。哎，他们真聪明，他这看几片哈，
对，
他就可以把他整个脸画出来。
没有错，有模有样的，这个就是古人类学家的本事了。然后这个呢，也是古人类学的一个所谓的传统啊。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下历史的话，回到上个世纪哈，从这个海克尔开始，他的学生开始去找那个找的人开始，一直到最后出现这些什么贝尔当人啊，什么内布拉斯卡这些骗局啊，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个搞古人类学这些人，他们必须是很好的艺术家。
哦，这些东西啊，这个改天要请 Daniel 再回来，咱们的仔细仔细谈谈啊，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小时候教科书里面学的。
对，嗯，
我们考高考还考了，但是
没有，
实际上有好多东西已经被证明其实是骗局，进化论里面自己的人讲。
而且他那个名，
咱们以后还得再仔细谈。
对，嗯，而且他们这个名字都改的，你看现在找出来这些人哈，你知道现在这个 Lucy 他们把他叫什么吗？那个英文叫做 Hominid。翻译成原始人，或者是翻译成类似人的一种东西，他以前
总之要给他搞个新名字是很暧昧的，
哎，
所以别人也无法推翻他。
以前呢，啊，找到
八文的名字，
对，以前找到这些，包括找到北京人的那个化石的时候，他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猿人。
哦，对嘛，
猿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猿和人之间的那个过渡，
就是，
那个
人的直接祖先呢，就是，
哎，对，
照进化论讲的话，
对，那会儿他们给他们起的名字，要么就叫做人猿，就是他更偏猿一点，嗯，要么就叫做猿人，他，嗯，更偏人一点。其实现在这些像周口店的那个人啊什么，都已经早已经肯定他们不是猿和人之间的过渡了。
但现在的话就越分越暧昧，让你没办法挑到他的错，
啊，
是吧？
对，没有错，很乱的。这个行业，这个行当很乱。这是为什么他们把这个宣传就搞得这么重要？你刚才提的很有意思，你说你不愿意去朝圣哈，其实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休斯顿这个自然博物馆展览 Lucy 这个事情，已经在美国不是头一遭了。
嗯，
这个事情隔上10年20年就要发生一次的。
不过他这个 Lucy 可是第一次出了 Ethiopia，
对，
就直接到这个本 Houston 的博物馆来了。到8月31号的时候，门票已经卖了3700张，一张20块钱。哎，听众朋友心算快的，
yeah.
赶快算一算看值多少钱。
Yeah.这就是他们的 PR，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的饭碗要靠这个呢，他们要继续要靠这个才能拿到资助，才能继续去找化石。
嗯，所以这个 Lucy 可以说是自从他的把名号打出来之后，是进化论最近最重要的一个新闻了，是吧？
对，大概是最近这20-30年最，他因为他是所谓最古老的那个，他现在的确定的那个年代，他们老是宣传就是320万年。
320万年 啊，这个东西哈，
嗯
嗯，我现在除了人家跟我讲说我身上的细胞有多少之外呢，任何我所有的东西或者我能够计算的东西，我就还想不出来什么东西能够上了100万的。
嗯，这个数目很悬的。
对，你告诉我100跟200，哎，我马上脑子里有个概念，
嗯，
什么是100，什么是200，
嗯，
对吧？你告诉我1000还可以，你告诉我50000呢，啊？这个小弟蒙哥呢已经没这个本事了，对吧？从来没有拿到这么多数目的，不管它是什么币，对吧？美金人民币从来没拿到这么多。但是你再往上去呢，就越来越模糊。你跟我讲说100万跟110万，我跟你讲，我脑子里是没办法区别它的。这100万跟300万，
嗯，
那对我来说呢，我更没办法去辨别它，对不对？
Yeah,
那这300万年到底是多长啊？丹尼尔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到底有多长啊？我也不知道啊，蒙哥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
哎，中国历史假如我们算他是，我们就给他今天给他多一点credit，我们给他算10000年好了。他有100个中国历史，
对，
全部连成一线，这个有多少了？有100万，是不是？
对，他有300万。
300万，把这个再乘3倍，我的 就我又要照二扇子说，我的妈，我的祖宗呀！哎，我就想问你说，他这个数字他怎么算的？他什么本事？他说拿了一个骨头，对不对？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320万年，他为什么不说是330万或者350万？他怎么这么确定这件事情？
他没办法确定的，这个就是到。
对，你怎么说人家人？报纸上也写的，博物馆的展览，你买了20块钱一张票去看，他写在那，你怎么说他没法确定？
也像100多年前，像甚至50年以前哈，人没有办法知道到底的这个是多少万年，多少万年。那个时候在地质学上，在古生物学上，他们用的是所谓相对的年代，
相对年代，
相对年代，所以那个就是根据地层，根据这个
相对年代，根据地层，这个你得给我们解释解释了
啊、哦。所以地质学上有一个很基本的假设哈，就是
假设是什么？
对，地球首先是全都是火山岩，一开始地球形成的时候是很热，后来慢慢降温了哈，都是
慢慢降温了，
哎，所以是火成岩、那个是最原始的地球。然后后来呢，经过这种风化呀、降雨啊、洪水啊，所以呢就把这些原来的岩石呢就把它分解，后来又重新融化，就形成了一些沉积岩。
沉积岩哈。
对，所以现在在全球各地都能找到这种沉积岩。那么沉积岩呢，它就有这么一个假设，当然这个假设就是根据常识来假设了，那就是说先沉积下去的是最老
年代老，
哎，最老，
后来居上就是了。
对，就越往上越新，越往上越新哈、啊，所以它就有这么一个沉积的一个次序。
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啊，这个观念我听说过，你看一个整个地球都是火山岩，那它后来居上要盖在上面，它在盖在上面的东西盖得这么厚，它这个后来居上盖在上面的东西哪儿来的？
他们就是说因为地球冷却了以后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有水嘛，有下雨啊，洪水啊，所以就有风化嘛、对，
有风化、
风化，然后呢因为也有山出来，就是有高有低了，那山就开始被风化被削平，然后变成碎屑，然后就被河流带到湖里边海里边沉积下。然后像火山爆发也会产生很多火山的碎屑。
对，那一点一点就盖下去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休斯顿西边，对吧？比如说我爹埋在西边公墓里边，那他现在是埋在地底下大概36尺。那你说再过个，
哇，
这一过要过好多年是不是？1万年之后他变成
那还没有多少，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几百万年出来嘛？
哦，他慢慢来。
这个就是这个莱伊尔的地质学或者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要求，他们所强调的就是所谓渐变，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自然过程都是慢慢的一点点的这个。
所以你刚才讲说用这个地层决定，你的意思就是说看他这个骨头是在什么地层里面。
没有错。然后呢
假设这个地层有多少年的话、那他那个骨头就有多少年了，是吧？
对，但是呢你不知道那个年，所以那个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这就叫做相对年龄了。所以
相对年龄哪里来的呢？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所谓地质学家在全世界各处哈，他们都有这些层位嘛，后来他们就把它彼此对照，好，根据这些不同的岩层里边所包含的不同的化石，然后呢他们就大致确定一个相对的一个年龄啊，所以就基本上可以知道全世界最早的，比如说比较早的像什么我们都听说过这些名词了，寒武纪呀、奥陶纪啊、自留纪啊、侏罗纪哈、像恐龙就是侏罗纪的。再往上，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对不起，我一直打你的岔，因为对这东西是非常非常好奇。他们这个什么纪什么层多少年，这个表已经出来多久了？
这个没有太久，这个大概就100多年。我在
这听了有点疼啊。
对，不在
就100多年之前弄出来的。
对，这个年代就更晚了。这个刚才你提到年啊，这个年呢被称为绝对年龄。这个就更晚了，这个所谓绝对年龄不过就是最近30-40年、40-50年的事情。
那也够早了，那30-40年、40-50年之前他们的绝对年龄是多少呢？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办法，
不敢讲，
哎，不敢讲，那个时候只能就是根据达尔文他们这种理论来决定的话，就是说那个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哎，你记不记得这休斯顿那个 Enron 公司后来不是倒台了，对不
对？
对，
我记得那个公司。
他那个倒台最后怎么回事呢？就是替他做账那个公司给扯惨了，对吧？
啊，对，
他那边搞假账，对不
对？
他们自己弄的。那这些人搞这个所谓的绝对年代，这30年、50年以前就定了案的这些绝对年代，这些绝对年代就动辄就是几百万。那这个东西有没有人替他查账啊？他这个。
对，
那全世界无产阶级统一起来搞这个东西，搞出来之后就成了绝对年代。这个谁替他查账啊？
他这个绝对年代误差很大的。他这个绝对年代是这样子的了，他就是根据一种放射性的同位素哈，它有一个衰变的现象，就是它那个放射性同位素呢，它不稳定，它需要发射出一些那个粒子。现在其实用的最多的，尤其是年代更久远的火成岩哈，他们是用一种所谓铀和铅啊这种同位素的这个衰变这个过程去测。
他大概知道说铀可以有多久的时间可以变成铅。
对吧？那个呢？它是物理学上这个搞放射性的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个常数，但是这一点其实也是有争议的了，就是半衰期。它那个铀的原子有一半的数量变成铅了以后呢，那个时间大概有45亿年，那是铀的半衰期。
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学问。
对，
比如说他怎么知道到底开始的时候有多少铀多少铅？
没有错，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这种所谓的放射性测年代的这个方法，如果真的要说很准确的话呢，他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假设条件的。必须得满足。
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啊，你稍微对这个东西能够读得懂，你不妨就直接到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网站上面去。
对，
他那上面就直接告诉你说这些年代测定法是怎么测的，
怎么测。
然后那里边是每一样说法一面讲一面跟你抱歉，说这玩意儿不准。比如说碳十四，说超过50000年不准，其实比那个还要短很多啊。要是真有挪亚大洪水的话，洪水以前的通通不准。
对，
我们这个 Lucy 呢，不是用这个办法测出来的。
对。
然后他再跟你讲这个铀的办法，或者其他的这个 argon 的这种办法，他通通跟你讲，讲完了都告诉你说，我们的 Lucy 也不是用这个办法测出来的。
对，
那 Lucy 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测出来的呢？这个花了我这个非科学家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了，终于在他们网站里面找出来了。他说这个 Lucy 测的办法呢，就是您刚才最后跟我们讲那个最早的，靠那个地层大概有多老，所以我们就猜 Lucy 有多老。
对，没有错，相对的。然后
这就是说这个房子有多老呢，这个老太太就有多老，就这意思嘛，对吧？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就是
这样。因为他住的地方有这么老，所以他就这么老。这个挺有意思。我们现在也是住在很古老的地球上，对不对？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蒙哥跟你说，像他这个所谓古生物学哈，你要是真的了解他这个行当哈，你要真是了解这些人怎么做学问，他们这个行业这些人是怎么，
简直就是使他们的行径是吧？
他们里边打得一塌糊涂，他们彼此之间打得，像刚才说的，你提到那个 Leakey 哈，Richard Leakey 哈，Mary Leakey，Louis Leakey， 他们这个家族，然后跟这个 Johansson 他们这个彼此之间也是因为这种观点不一样，然后彼此也挑战，真的也是一塌糊涂。像这次这个在休斯顿展 Lucy， 你知道反对最厉害的是谁吗？
我猜猜看，其实我看见了，这个是 Johansson， 这个亚历山大大学这个所谓古人类研究所长，
对，
因为他找到的骨头，他一手促成这个事情，把这个骨头搬到休斯顿来，那他所拆的台就是 Leakey 他们家，
Leakey，
对不对？
对，
因为在他以前最出名是 Leakey。所以那这次反对的应该最激烈就是 Leakey 了，对不对？
对，所以他们公开说，他也只能说，因为这个骨头很容易坏呀，你们这样子的就等于是破坏文物啊。但其实他有更多其他的原因，他不想让他过来。
那当然了，你有没有看他们讲的话呢？是挺有意思的。
对，很有意思。
他挺有意思，因为你知道，我最早所听见在那个美国国家新闻上面的报道，就是说休斯顿自然博物馆这次把它搞来啊，还有整个他要在美国巡回6年。这到底花了多少钱在背后呢？不讲的，
不讲。对，不讲。
那他们把他送到这里来，有很多人反对，因为很多人就讲了，比如说美国这个华盛顿的国家科学博物馆，他就拒绝展览，拒绝参与这个展览。
对
啊，因为他说这个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宝贵、最珍贵的东西，这种展览运来运去太危险了。那这个 Johansson 这个人也挺有意思，你记得
他觉得没事，他说我不觉得这个有那么
对，他说你想想看，这个骨头摆在外面，没有人去看它，320万年都没事，
都没事了。
对，他现在坐坐飞机，展览，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 Leakey 讲的话是更有意思了。Leakey 他就说，你把这么珍贵的东西啊。把它搬来这个地方给公众看呢，是一种 prostitution。
Yeah.
这我们要给听众朋友稍微翻译一下。嗯、他说因为这个 Lucy 是母的嘛。
嗯、
啊、
对。
他这个等于让 Lucy 出来这边街头卖淫的意思。
嗯。
好了，对于这块骨头呢，咱们二山子也有话讲，所以我们先得把节目让出来。给二山子的老先生发泄发泄，要不然他太难受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待会儿继续再和 Daniel 谈下去。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前些日子，一块在非洲肯尼亚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能会推翻科学界普遍相信的人类进化的理论，也就是进化论。其实进化论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事儿啊，说的人多，真正知道的人非常少。真正对进化论有所研究、有所探讨的，他们对进化论鼓吹的声音相对来讲都比较小。为什么呢？底气不足呗，人家就是搞研究，看看这个理论啊行得通行不通。相反呢，那些个门外汉，对进化论一知半解的，只闻其名不知其内容的那些人，叫唤的声最大，还老叫嚣着什么科学科学，那真叫科学吗？那就是看图说话。从左到右，一个一个拿着箭头给连起来。最左边是浑身长着毛、弯着腰、手能沾着地的大猴子。为了显得科学吧，就不说猴子，也不说猩猩，说古猿、古猿。更科学点，还南方古猿。到了最右边，就是一个白净净的、一根毛没有、光着屁股直立行走的人。我记得，通常我们小时候看的那图上，最后那人哈、是一男的，还梳一分头。就跟一特正统的国家干部要进洗澡堂子似的，就缺肩膀上搭一手巾板了。简单，真简单，这是最简单的科学了，我连字儿都不用看，那张图就够了，还用得着他写几百万年几百万年的变？他跟我说是五分钟变的我都信。我二山子现在信心足，大概就是那时候让他们给培养起来的，说什么我都得信呢。进化论到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几乎就是一个政治的工具。所以政治的事儿其实就不用讲太多的道理了，那就是谁喊的声大谁就赢。所以您现在让我还在这儿给您复习一下进化论吗？如果您真想知道的话，我在这儿提醒您两句，可能会帮助您回想起童年的往事。您的往事是甜美的还是心酸的，那我就不负责任了。我在这说对了或说错了，您也不用来信纠正我了，反正我是不信了。这事儿是这样的，自从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以后啊，许多人就相信人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猿人呢、有着共同的祖先。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阶段就是从能人进化成直立猿人。这100多年来啊，人类学家们普遍的认为，从古人类形成到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南方古猿，第二个就是能人，第三个就是直立猿人，以及智人。智人就是智慧的智，人人的人。这四类品种啊都是两足直立行走的，特别是南方古猿，其他性状都大多像猿。由于两足直立行走，所以属于人而不是猿。听见没有？只要两足行走就是人。嘿，我真谢谢他们没把鸟啊鸡的跟人给混在一起，因为所有飞禽也都是两只脚走路啊。这个能人呢、直立猿人呢、与智人呢也存在着原始性状，但随着人类祖先不断的进化，他们身上的原始状呢又越来越少，逐渐形成了人类许多的性状，特别是大脑日益发达，能够制造使用工具，获取生活资源，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除了非洲外，欧洲和亚洲许多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地，都曾有直立猿人的化石出土。估计他们有100万至180万年的历史。直立猿人的牙齿和额骨较弱，因为人类学家相信他们是因为吃多了肉类、动物脂肪和较软的食物，而不像能人那样只吃硬壳果和树茎。您看我唠唠叨叨的说这么多，您糊涂了吧？您甭说，我也糊涂了，谁不糊涂啊？就连写这些东西的他们都糊涂着呢。所以我在这闲话少说，就说最近新出土的这两个化石吧，在学术界激起了重大的争论。因着这个发现，可能要重写人类祖先的历史。考古学家说，这两个人类品种曾经并存，意味着直立人不可能由能人进化而成。如果这项分析正确，有关的进化论会被推翻， 因为现有的理论认为，人类在很久以前是由能人演变成直立猿人的。我在这随便插一句，有人以后说您是能人的话，您别太高兴，说不定那是骂你呢。他说你能人，你再能，你是直立猿人以前的东西。可这次这出土发现呢，就给能人升了一级，情况有所改变，以前演变呢进化的理论被推翻了，因为这两个人种处于同时期的，按照现有的理论呢，那就等于说是一个孙女跟着一个曾曾曾曾曾曾曾祖母住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可这又是事实，所以呢，这个化石的发现推翻了进化论的一些理论根据，让搞进化论的人陷入沉思。当然那些极端反对进化论的基督徒们呢，就特别的高兴，觉得只要能够把这进化论推倒了，凡是不相信进化论这些人信主得救的机会就加大了。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很难讲，有许多人不承认神的存在，拒绝神的救恩，与猴子变人不变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我二山子相信神，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他的救恩，承认基督耶稣是我的救主，也不是因为我发现了我不是猴子变的我才做的这个决定。我这么跟您说吧，哪怕我真的是猴子变的，进化论是千真万确的，我今天听到圣经，看到耶稣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为我复活，愿意把我这个卑微的从猴子变来跟猴子差不多的生命转变成有神荣耀的生命，那我还是得铁了杆的信他。你既然相信能变，那你就得信耶稣啊。耶稣来到地上救人，就是为了要让人变呐，软弱的变成刚强的，卑微的变为高尚的，贫穷的变为富足的，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有罪的变成无罪的，会死的变成不死的。您既然承认了猴子能变成人，那您怎么不肯再多变上他一步呢？变成有神荣耀的形象啊，有什么不好啊？谁说猴子变成人就停在这儿了？你说二三子在这胡说八道，胡搅蛮缠，你不信呢，你才叫胡搅蛮缠呢。其实啊，什么进化论不进化论的，您自己抠着耳朵想想，傻子都知道那是骗人的，那只不过是魔鬼阻挡人来到神面前能够得救的一个工具。人自己其实也不愿意听这个理论，但是愿意拿着这个幌子来拒绝神对人圣洁的要求，自己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力来做自己想干的事儿，在良心上，观念上，理论上不受神这位创造人的创造者的束缚。不知道从哪儿找了这么一下贱的理由，说我们跟猴子一样啊，就是无拘无束啊，我们就是一群人从猴子进化来的。他们拿这个来推脱神圣洁的要求，自己欺哄自己是小事儿，关键是要把别人欺哄住。为什么呢？你自己非说自己是猴子变的，那别人不就看不起你了吗？但是如果用专制的手段让所有人都相信并且承认，必须承认自己是猴子变的，不承认就压制、专政、枪毙，非得让他承认他是猴子变的，这样大家一都承认了，谁也不骂谁了嘛，都是乌龟王八蛋的话，谁还看不起谁呀？如果没一个好的话，那就等于都是好的。话在这说的难听，可他这就是事实啊。咱们让人家骗了，咱们让人家骂了，咱们让人家拉下水了，咱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我现在借着这茬在这多说两句，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不应当的？你们把人是猴子变的都写到中小学的课本上，让我们死记硬背，而且还得考试。那个猴子变人社会发展简史，如果我们考不过的话，这一辈子就完了，以后的升学机会甚至生存机会都没有了，那谁敢埋怨一句啊？你现在挖出来一这石头那石头说啊，进化论是错的，哎呦，那你们那些正儿八经的拿着工资向我们这些后一代年轻人鼓吹进化论的人，我在这骂你们两句难道不应该吗？我尊敬的历史老师，尊敬的政治老师，你们都是吃这碗饭的，你自己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像猴子吗？你再看看你们家的父母大人，他们像猴子吗？那如果你觉得像的话，你也不能轻易就定论呢。你看看周围的人，历史上的名人，今世的伟人，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猴子吗？邓小平同志像猴子吗？江泽民主席像猴子吗？让我们大家尊敬又佩服的胡锦涛主席，他像猴子吗？除非你自己不想活了，否则你敢说他们是猴子变的，或者他们像猴子变的？这话你一出口就是现行反革命啊，不是让你坐牢就是得枪毙。 这个污蔑领袖罪，这是大罪。污蔑了领袖，就是污蔑了全国人民，因为他们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的带头人，就是把你枪毙了，你都死有余辜。那咱们是中国人，咱们再说说海峡那边的，蒋委员长像猴子吗？蒋经国总统像猴子吗？那现在的阿扁像猴子吗？我看都不像啊。他们要是非自己承认自己是猴子变的，那是人家谦虚。谦虚的话你也信呐？圣经说人是上帝造的，可你自己非说你自己是猴子变的，你别给脸不要脸成不成？就是你今天不是人，你是一只猴子，你也得承认你这猴子是上帝造的。作为一个猴子能在树上悠来悠去的啊，还能吃香蕉，你就得敬拜神，你就得歌颂神，你就得感谢神，就甭说您是一个尊贵的人了。你要是不信神，不感谢神，不歌颂神的话呢，你连猴子都不如你。这话骂不骂在我，听不听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儿我没得罪您的话呢，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遇见像休斯顿自然博物馆展览猴子骨头当你老祖宗的事啊，咱们世外桃源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向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些内幕消息，免得您误把母猴当奶妈。当您的孩子问您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也能对他有言可答。您想想看，连他们自己人都说展览这样的骨头是让这个母猴子出来卖淫，那他们把这个去看 Lucy 骨头的人说成什么了？说成嫖客了不成吗？难怪圣经很早就把这一类的事情比喻作与兽淫合，说住在世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丹尼尔，我们刚才听了您说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可是照您这样讲，那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您看这个说法是不是对啊？它基本上就在那个东非断层所谓古老的地层上面，哎，在地层那里找到 Lucy 这个骨头，而且是在一块洼地上。哎，我还一直忘了问你，他这个骨头呢，我都不好意思问，是花了很大的劲去挖出来的呢，还是就在地上捡的？
他们有不少是在地上就是直接看见了捡的，然后呢后来呢就在那个附近就要开始挖，但是那个挖的话就不是那种大规模的要挖很久，他三个礼拜，前后花了三个礼拜。
但是起初最吸引他注意这些骨头就是地上捡的就是了。
对，地上捡的。
对，就是地上捡的。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所谓古老的地层，又是一块洼地，地上捡的骨头啊，又没有办法用任何可靠的放射性的侦测办法去测这些骨头，因为既然曾经是生物，它变成化石之后，你已经没有办法这样测它，这是据我有限的了解。
对，
对不对？那没有办法有限的测它，他们就以这个地层，以这个房子决定这个老太太的年龄。
对，
而这个老太太呢，她的骨头呢又是地面上捡的，而且是在一块洼地上。哎，这个你这320万年啊。这个骨头在那动都不动，这个有没有点问题哈？这非洲不是好多动物吗？你这个我家小狗它也要啃啃骨头，
对，
是不是？
对，
啃啃骨头把你从这里送到那里去。那非洲不是又说气候变化，又是洪水，又是沙漠，这个骨头散在那儿，它不会从别的地方吹。你不说那块地方骨头特别多，难道不会是因为水冲击到这个地方吗？
对，它这个其实是散开的，据说是好像它其中的一块头骨跟它的发现的那个位置跟他们其他的这些什么腿骨啊发现的位置中间是隔了一段距离的。说的
我也曾经看过这个报道。
对，
换句话说，你在那块地上找到了一大堆骨头，
对，
然后你认为它都是同一个生物，把它拼到一起，
对，
然后你就画成像，
对，
对不对？然后送到美国来展览，大家去拜祖先，
而且把它拼到一起，所以这个拼在一起也是很有讲究的了。对，他们现在就是因为他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说，哎，把这些骨头虽然是散布在各处了，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但是呢，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发现没有重复的。
哦。因此，我再给他骨头，可能也没重复。
哎，然后他就说呢，因此他就说，我们就假设他是出于同一个个体， 对，是这么。
听众朋友，这些资料实在是我是很想以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态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听众朋友要是不信的话，自己可以到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网站去找，他们亲口说的。他说那种被认为精确一些的火山灰年代测定，很不幸无法用在这块骨头上。那他们是用什么呢？ Here another technique has been used, known by its fancy name as biostratigraphy. 实际上呢，就是最老的那个看房子决定老太太年纪多大的，根据地层的环境来决定她的年代。
对，
而这个 Johansson 自己的话呢，他说放眼一看呢，就可以看见这附近有好多的骨头。
对，
所以我就是为什么问你说他到底挖了没有，因为他就走到那他们一看好多骨头。
对，
哎，
看见了不少，
不
然后又挖出来。
不是在休斯顿自然博物馆里面摆了320万年的、啊，这是在东非洲，对不对？
对，
那里你又说它这么久远，又不是在地底下。我们刚才不是说在地底下才行吗？又是块洼地，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然后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就这么傻，就真信他这套话？我实在是不懂啊。
不懂，对，蒙哥，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哈。
嗯。
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些所谓古人类学家提都不提的一件事情。1812年，
嗯，
在加勒比海上面一个法国的一个属地，一个叫做瓜德鲁佩的那个岛上头。
瓜德鲁佩
的那个岛上头，在一个那个也是根据他们后来测定的，有2800万年。
2800万年前
的一个石灰岩里头找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人类的骨架，除了没有头，除了没有脚，它的这个全身的骨头就包括腿，包括那个脊椎啊、颈椎这样子、一直都有的。
哦，
这个是都在那，这个是1812年找到的。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把整个这一块石头连这个骨架子，就把它一共好几吨的那个重量，就整个把它切好保存，这是一段完整的那个化石。然后呢，就把它运回到英国，在大英自然博物馆里面展出。然后他那个研究报告在1814年就发表在那个他们那个皇家学会的会刊上头，这是历史上都有确凿的这个记录。当时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时候，那个说明它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是信这个圣经嘛，所以说就说这个呢，哎，是大洪水，就是因为大洪水造成的。那后来他们就把它这个来测定那个年代呢，发现它按同样的这种所谓用那个放射性年代的来测这个绝对年龄呢，发现那个石头的那个年代呢是2800万。所以你想想，2800万年前就已经有真正的人了。
是。
现在在300万年前，如果他这个是准确的话了哈，假设我们就都用他这个来推理的话，那么在300万年前发现了一个圆，这个圆的脑容量只有现代人类的脑容量的30%，这么完全是一个圆，根本都不
是
人，
想出来的，对。
哎，然后呢，你现在把它当做一个人的祖先来这么去敬拜，去怎么样欣赏，去顶礼膜拜也好，
对，
这是笑话。
是啊，这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也看过好几个照片，就是不只是 Daniel 所讲的这个所谓过去人的化石啊，还有好几个曾经展览过的。
对
啊，有一些就被博物馆藏起来，有些东西是完全老百姓现在完全见不到的。
见不到了，像刚才说的这个 Guadalupe， 这个她也是个女的，她有那个骨盆呐、根据那个骨盆的骨头也断定她是个女的，所以被称为 Guadalupe 来的女人。然后那位女人的这个化石现在就已经完全封起来了，不再展览了。
是不再展览了，
对，
好多这样的东西，他们是一定把它藏起来的，他不
给你
看的，
没有错，
对，这讲了半天呢，实在是越说呢就是为之气节啊。你要是直接稍微多花一点心思去研究一下，去探索一下，他们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啊，就得到这样的结论，而且大言不惭四处展览了、
对，
实在背后啊是有他的原因的，
对。
你知道这些事情让我想起来圣经上的一段话、圣经上一段话我就念给你听、
你讲
在启示录13章、他说那龙，这个龙就是讲魔鬼了，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能都给了他，给了谁呢？给了一个东西叫做兽，
对、
这个所谓兽就不是人啊。
对，
他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换句话说是一个死掉的，是一个致命伤啊，是一个受的骨头，我们就这样讲了啊。
对，
那个死伤却医好了。
对，
那这什么了不起呢？哎，这个很了不起。他说这一个兽明明是一个兽的骨头，
嗯，
人却把它医好了。医好了之后呢，有什么状况呢？他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嗯，
啊，那当然我不知道这段话到底是讲了什么啊，但是用在今天休斯顿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全地的人到哪里这么稀奇去跟从这个兽？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一张票多少钱。
Yeah, 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做一些模型，而且是用什么方法不知道，可以让它活起来。
已经做了，你知道，已经做了，你就上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网站上，他们有一个连续的这种电视镜头啊，
嗯，
他就是从这个 Lucy 呢开始变，越变就越像你啊，
哦，
后面变出各样人种来啊，
呀，高科技都用上了。
哎，他就要你自己去跟他套关系，他说你看看你自己跟他到底有多少关系。
对。Yeah. 古人类学常用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然后圣经就说了，这个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嗯，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所谓圣徒就是信圣经的人，
对，
并且得胜，
嗯哼，
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嗯，
这段话我是越看越可怕，因为这个太像现在的进化论。
没有错，这个
对不对？
几乎就是要指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对
对
对，他说凡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然后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了。所以我们在室外讨论必须要播这样一个节目。
对，
你有耳朵没耳朵，圣经说你有耳朵就要听这段话。这段话什么意思？
嗯，
将来，这是2000年以前写的，接近2000年以前写的。
对，
有一天有一种权柄，这个权柄其实就是假科学之名来的权柄。
嗯
哼，啊，赐给这些受了死伤的兽头，
嗯哼，
啊，让他复活，让他变成你的老祖宗，全地的人都要拜他，他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在但以理书里面说，他是用奇异的话攻击万军之耶和华。到现在为止，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多奇异的话，
嗯，
都是从进化论出来的。
对。
用抵挡时那种怪话，那种让你哭笑不得的话太多了，
yeah.
全部是亵渎的话。那还不算，基督徒都受了迷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俯伏拜他，
嗯，
还买票来。所以我就说我为什么不要去嘛，
嗯，
对不对？
Yeah, 对，
因为说穿了啊，这是这个 Dr. Johansson， 我实在不愿意叫他 Doctor 啊，就是约翰森先生啊，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展览？人家都说他是为了要沽名钓誉啊，替他自己打声势啊，他不是这样讲的。
嗯，
这是他自己的话啊。Seeing the original Lucy will surely heighten public awareness of human origin studies, particularly at a time.When the validity of evolution has come under fire in our schools. 因为现在有关于进化论的教导正在美国的学校里面被人攻击，所以我们要把露西的骨头拿来给大众看，提高大家对于人类起源研究的认识。他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展览？这才是背后真正的原因，他要为大家把猴子当祖宗这件事情上再加把劲儿，他挑明了是来侮辱你的。
对，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他背后的原因。你叫我这20块钱怎么花得下去？
对， 对，没有错。国家地理杂志2004年11月份那一期上有一篇文章，
他说什么呢？
他是讲的达尔文错了吗？这个 Quayman 他写的这篇文，达尔文错了吗？当然他是 argue， 他是说达尔文没有错，但是同时在这篇文章里边他透露出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头
是
至少有 45% 以上一半的美国人绝对不相信进化论，真正完全相信进化论的人只有 12%，
只有 12% 是完全相信进化论。
对，然后呢从20年前到现在，这个比例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搞进化论的人，尤其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约翰森，他们这些人的话很着急啊。
是他要想尽一切的办法，
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想把
这个露西出来卖淫呢、啊，
哎，
要弄到美国来。
对， 所以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也是很奇特的，在欧洲现在哈，包括在英国、在法国这些国家的话，其实啊，你要真的去问一下一般的人呢、啊，他们对这个进化论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完全都放弃了，
没什么兴趣了，
没什么兴趣了。他们也很多人也就说啊，就信了，这个就是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还有至少有将近一半的人是根本的完全不接受进化论。
嗯，
所以
这是圣经上讲的嘛，就到沙滩上来与圣徒征战的。他离开了原来那块地，离开进化论的发源地、这不单是欧洲啊，亚洲也是一样、你看中国的学生呢，对着进化论那个相信崇拜的程度啊，
对，
这个比当初的文革要狂热多了。是不是他根本就是好像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还需要再讨论，
对，
是不是
他们觉得
认为进化论有错，这太荒谬了。
对，他们就觉得
稍微问下去他一问三不知。
对啊，中国人就觉得进化就是一个事实，这个更不用，
对，
不用这些骨头来证明的，他们就觉得本来就是进化来的嘛。
哎，其实这个说穿了就是人心里面那个抵挡神呢、一抓到进化论就高兴得不得了。
对，
对，这下我不用再考虑上帝的事情。
没有错，
是不是？
嗯，
这真是圣经上所说的世人故意不认识神呢。他们无知的心就会变成虚妄，把神所造的东西当成神来敬拜。
对，
这又是讲到今天博物馆的展览。
好
啦 Daniel， 我们今天大致把这个 Lucy 和大家清算斗争了一遍对吧？那讲到最后，你说这个古人类学是不是个科学？
哦，在我看来，这个几乎就是跟这个好莱坞的啊这种戏剧的东西、演电影的东西没什么太大区别了。这是一种艺术。
在我看来，它是完全是江湖卖药的。
对，就是
他这个郎中啊，他不是骗你的钱，他骗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啊。
对，没有错。
他们搞这东西，你知道可以拿到多少的研究经费？
对。
是不是
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看很多这些古人类学家找到化石的那个时间哈、都很有意思。眼看就是钱快用完了，
哦，要写 grant 了，
哎，资助他们的人眼看那个钱就快用完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哎，突然找到了几片化石，然后呢，哎，别人又再继续资助他，明年又回去，然后呢，又可以找到更多 这种事情很
实在是很麻烦。他找到化石，什么东西拿给你看，什么东西不拿给你看，
没有错。
他拿这个东西或者拿那个地层去给人家化验，化验出来哪一个结果他要，哪个结果他不要，他也不告诉你。
没有错。他就选那个最符合他所需要的那个年代，
最符合他所说的
那个那个数据，他告给你发表。
听众朋友可能觉得我们在恶言中伤啊，其实这都是他们自己人自己内部露出来的消息。
对，
你愿意去开开这种地质学的会啊，进化论的会啊，你马上恍然大悟。他们自己讲的，自己的批评比我们的还严重，只是窝里反呢，不能对外面公开，那还了得，摇动国本，对不对？进化论的学者是一天到晚在那边补疮补洞啊。
就
是他们在这个想尽一切办法要弥补他们理论上的那个缺失，在还没想出下一个更好的解释来之前，他所面对的缺失是完全不告诉我们的。
对，
这真的是一项非常非常残酷的骗人的行径啊！
对，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世外桃源呢，就和大家大致谈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还有好多的连带出来，还有好多好多的题目，希望 Daniel 弟兄还能够再回到我们节目来。我们下次应该往哪方面再来聊聊呢？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一同看一些例子，看一些历史上一些具体的例子。
这个挺好。
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哈，尤其是比较容易受这个大众媒介的宣传以及教科书。
外国的，你知道这个洋消息、洋报道一来，那不会错的。
还有教科书的这些所谓筛选好了的、已经被清洗过的、被装扮好了的说法的影响。包括我们自己小时候，像我小时候就是看了一部那个纪录片，讲北京猿人呢、周口店猿人呢。哇，那些印象很深刻的。所以
看。就进去了。
对，都是一些把一些说得非常好的一些结论，然后来给你看，你看也有照片，也有这个头盖骨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呢你就接受那个结论了。但是呢，没有人多少人真正的知道啊，到底这些所谓的科学家，这些人古人类学家，他们是怎么去找
出来？
找到这个骨头了以后，别人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对，
然后这些事情是他们怎么拿出来这个结果？ 啊，我是觉得你要是能够回头去看看，从达尔文做了这个预言以后，
嗯，
啊，怎么样子的，他的这些信徒们就开始到世界各地去找这些骨头，然后找出来这些骨头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形哈。这个看了以后，我是觉得会，我们会就对很多事情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听众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结论。
好，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聘你为世外桃源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你负责替我们找些骨头来，我们就做这个骨头汤给大家喝。那好，那咱们听众朋友就拭目以待啦。我们下次看看是谈谈你这个海克尔呢，还是谈谈北京人呢？不过在下一周的节目之前，听众朋友别忘了，这个星期天华人基督徒教会又有布道会了。因为每当有五个星期天的月份，他们都有福音布道会。你不信进化论，你不信这块骨头是你的祖宗是一回事，你要信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若是你没有真正找到生命的主，那你哪怕不信这个猴骨头啊，也帮不了你多少忙。哎，我们这一次特别准备了二山子的第三个专辑送给来的听众朋友，但是我们也很盼望您如果是基督徒呢，不要一个人来，带个福音朋友一起来听福音。我们不但有二山子的一二三专辑，还有呢我们世外桃源头一个诗歌的光碟，里面有十首歌，还有谱子，都可以送给您。聚会时间是星期天上午10点钟，请您不要错过。如果需要知道怎么来，或者您需要接送，请早早打电话281-561-9747留言，我们会和您联络。好的 Daniel、那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啦。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